约书亚记十四章，米迦书第六章。约书亚记十四章，米迦书第六章，题目是专心跟从，公义怜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今天这一章专门讲这个犹大，犹大这个支派得产业，主要的呢就给我们看到是这个迦勒。经过了45年以后，他今天凭信心，他来到这个约书亚的面前来求地求产业，他真正是凭信心抓住应许来求。所以这章我们要学的要效法的，就是迦勒的专心跟主，专心跟从。大不得主啊，真是能够把这个意思向我们显大啊！我们怎么样叫做专心跟从？那边呢，米迦书第六章重点是先知在责备以色列怎样忘恩怎样犯罪啊，所以他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也没有谦卑。所以第八节就指出来了，是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让我们要追求神所要的那个善。那个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与他同行，与他同行就要追求公义怜悯谦卑。所以今天两边圣经相对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米迦书叫我们怎样与神同行，这边就是专心跟从。要与神同行的人一定要专心。所以我想到我自己，就是这一生啊，想想回顾自己的过去所走的路啊，为什么充满了失败跌倒软弱，就是因为没有专心跟从这四个字，没有做到专心。专心跟从，这个专心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整个的心，也可以翻译成为全心。我们是不是全心的爱他，全心的侍奉他，全心的来跟从他。这个专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要跟到底。这个专心的意思也可以说就是如同那两个母牛一样，执行大道不偏左右，这叫专心。执行大道不偏左右，这个专心的意思也像保罗一样啊，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这叫专心。不能左顾右盼，不能看东看西，看人看自己看环境，那不叫专心。专心跟主，这里面信心爱心和盼望，信望爱的跟，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来跟，这叫专心跟。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所以题目就是专心跟从，公义怜悯，与神同行。专心跟从主的人，也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今天神要找到什么人？与他同行。所以二人若不同心，怎么同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与他同行，要跟他同心。我们这个心就是他的心，要得到他的心，那与神同行。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因为正好十五节，我们五节看，先从米迦书这边看，一到五节，这第一小段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忘恩，听行受教。第一段，我们分三小段，第一段不忘恩，因为先知责备以色列忘恩，忘记神的救赎，不忘恩，听行受教，这是第一小段。我们现在看前面这边米迦书这边五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怎么要听神的话，要听你的话呢？那这意思说，大家都要听神的话。你要起来，你向山岭，就是你要面向着这个山岭来争辩，使这些纲领啊都来听听你的话。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你多么卑劣，连纲领都不听你的话，山岭都不会听你的话。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第一句话，以色列呢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先知这一开头一节到二节有三个听，就是在呼吁神的百姓要听啊，要听啊，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所以山山岭岭这些个纲领，大山小山都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你根本不听，是不是？连山岭都应该听，你还不听？你是山岭，你是地永久的根基，但是你不听神的话，你这个永久的根基也要摇动的。 要摇动的。我们的根基应该是主的话，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房屋立在那永久的根基，就是他的话，他的磐石上。不然的话，你哪里有永久的根基呢？要听神争辩的话，争辩的话的意思就是神的指责，神在你们对神百对百姓的控诉，是神对百姓的指责。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所以要听。所以以下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先知代表神向以色列人来争辩，这争辩的意思就指控他们的罪恶。什么罪呢？下面大家看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就说明以色列不听神的话到什么地步，甚至对神厌烦，使神厌烦。所以神说呢，我什么事叫你厌烦呢？就觉得上帝厌烦，你怎么样的，就是好像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婆婆妈妈说起没完，我们常常对长辈也会这样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所以这句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一下。下面就神就讲出来，神的恩多大，救赎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但是他们都忘记了，所以现在提醒他们，你是怎样忘恩？为什么认为这个好像神叫他厌烦呢？那就因为不听神的话，把神忘记了，好像孩子把父母的恩都忘记了。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这个恩多大呀，救赎之恩。所以先知提醒，就是你都忘记了，而且我也差遣摩西、亚伦、米利亚三大领袖来带领引导你们，这也是神的恩，养育之恩，牧养之恩。神借着这三大领袖来引导他们，用主的话来引导他们。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前面就是你要听，再接着最后一节第五节说你要追念，就追念往事，许多沉痛的教训不能忘记。什么事情呢？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这个谋，这个话包括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这个就是民数记从22章一直到25章，22到24是这个比尔的，不是，是这个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就是这个用卦经来雇佣这个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这是第一个谋。第一个谋什么呀？魔鬼撒旦借着这个列邦和假先知勾结一起来咒诅神的百姓，结果呢咒诅不得，神使咒诅变祝福。所以第二个谋也就是巴兰的话，因为是巴兰出的主意，根据启示录第二章14节，第二个谋是什么？诱惑百姓。所以我们要看见呢，魔鬼就是一个逼迫，一个诱惑，咒诅不得，因为神的百姓没有犯罪，你咒诅也没用，咒诅他变祝福了。那接着呢，诱惑那更厉害了。所以并你们从石亭就是巴利比尔鬼祭，他们众巴利比尔鬼祭的地方，所以他们被引诱和摩押女子、米甸女子行淫，吃祭偶像之物，以至于大大得罪神，惹神怒。所以这些事你要追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那些个恶、那些个丑，不能忘记，不能忘记。这提醒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要受教，让我们受警戒，不要再什么，再重复自己的罪恶。并且你们从石亭到基甲，就是你们最后一站，石亭啊，石亭就摩押平原那里，石亭那里最后一站是怎样的中计，是怎样的惹神怒，中了什么计？巴利比尔的诡计。一直到基甲，就是过了河，第一站不就是基甲吗？到基甲所遇见的事，所经历的事，你们都要追念。有坏的事，就是怎么犯罪得罪神；有好的事，那就是说经历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神怎么率领他们，是吧？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这一段就是要听，要听，要受教。神公义的作为不能忘记，不能忘恩。神怎么救赎你，你就忘记吗？不能忘记。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对在这边我们也看一到五，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我们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是祭司以利亚撒、亨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 接着第二节，是赵玉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撵就给九个半支派。从十四章以后就是讲到给九个半支派怎么得地，怎么分产业。因为两个半支派已经在河东得了地业了，所以现在就开始九个半支派得地怎么得的，是领袖遵命给他们分地。领袖就是以利亚撒和约书亚，还有各支派的族长，这些领袖他们要负责这件事情，他们是遵照摩西的命令，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给以色列百姓要什么研究，要分地，所以两边相对，都是要听。领袖为什么能够分地呢？因为遵神的吩咐，遵神借着摩西的吩咐，你不听怎么给人分地？对着那边去，全民都败坏了。所以当听神的话，要听神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全民以色列，全民当听神言。对着这边来，领袖要遵命，领袖遵命分地。作为领袖，作为约书亚和以利亚撒，为什么他们有资格，这些族长有资格分地呢？因为他们听神的话。所以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不能够，神的地也绝不能凭自己的意思来做，要听，要听。所以下面就是照着什么？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把这个地给他们。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告诉你，你这个什么呀？你这永久的山岭啊，你这些个纲领啊，你要听。那意思说，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必不长久，你永久的地基，你永久的这个根基也会摇动的。所以两边相对啊，最要紧还是个听。所以第二节跟那边相对仍然是啊，那面是违命不得长久，这边听命得地长久。现在不是分地吗？分地是一个开始，分地是你刚进迦南，你究竟能不能够分地，而且能够长久住在这个地呢？就是听不听，听不听主的话。所以一面是照神吩咐分产业，那这里不是说吗？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照神吩咐分产业。那面是不听神言，神争辩，神亲自来争辩。所以今天我们得地，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一切的一切，最要紧就要听听主的话，要听。你不听，你就不能蒙恩，是吧？所以我们再接着看，一面这面是神立永久的根基，神立下了永久的根基，对着这边来就是听命胜于得地，得地要紧，听命更要紧，这就是一节、二节、三节、四节，我们再看三四五啊。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中河东啊，已经给了产业给两个半支派，只是这一小段接着就告诉我们，利未人没有产业，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的，只给他们诚意居住，就是48个利未城。为什么不给利未产业呢？因为约瑟支派有两个，约瑟子孙呢有两个支派，所以利未没有产业，以色列还是12个支派，就讲明这个问题。所以这里两边相对，我们看先就讲到这个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也可以对到那边去，和那边的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一样，是什么呢？二半支派不彻底听命，他们有没有听命啊？表面也听了，让我们打仗，我们过河打仗，但实际呢，他们没有彻底，因为他们自己选择要在河东得地，这就不彻底听命，对着那边就轻呼神命，令神伤心。神说我在什么地方啊，使你们这么厌烦我呢？你们可以对我来证明证明啊，这不是让神伤心吗？所以我们不听神话，就是让神最伤心，那边就是使神厌烦，这个神呢，他们认为神都使他们厌烦，那对他这边来就是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就是这样光景，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两半支派不彻底听命，一面就是那边轻呼神命，所以呢令神伤透了心。神说我在什么地方使你厌烦呢？这不令神伤心？底下就对立位了，立位人百姓对神厌烦，是那边，这边就是立位要与神联合。为什么让神厌烦？什么原因？就是没有跟主联合。所以我们要做立位，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你要真正跟主联合。下面就对约瑟，这个约瑟为什么有两个支派？为什么？因为他受苦得胜，所以他得到双业，得到双倍的产业。那面呢是忘恩负义，约瑟知恩感恩，约瑟知道自己不配，他做了两个梦，接下来他就一直受苦，一直经考验， 他一直在神的恩中，他恐惧战惊，他在受苦中，他靠神，所以他得胜，所以他得到双倍产业。那对着那边去呢，以色列百姓什么观点？神这样救赎的恩典他们都忘记，忘恩负义啊，所以是辜负神，什么也没有得到，是吧？所以这边呢，给我们看呢，约瑟的一生就是蒙看顾，蒙高升，以后神把他高升。而这边呢，以色列百姓的观点什么？就是蒙神救赎，蒙神引导，但是他们后来却是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底下呢，就是说的，但给利未人有多少支，也有什么呢？给他们有诚意居住。这个诚意我们知道就是48个诚，还有诚意的教养，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说明神是多么的眷顾利未人，利未支派。所以利未，你只要跟主联合，你顺服，你听神的话，那你就享受神所给的诚意。对他那边去呢，就以色列百姓啊，神叫他们回顾啊，神不但是救赎他们，而且神还赐下三个领袖来引导他们，这不是神的恩吗？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赐利未诚意享受，利未人呢、能够享受神给他们的利未诚意，他们可以牧放他们的群羊，他们可以很好的休息，有充分的草原啊，神赐福给他们。那那边呢，神对百姓也是这样，三个领袖摩西、亚伦、米利暗都赐给他们来引导他们，这个恩呢，所以先知在提醒他们。底下第五节我们两边相对，就是什么呢？你看这边说什么？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就是这样，神就叫我们听命。所以这第一小段就是啊，这个不忘恩，听行受教。所以神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去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遵命分地得业，那面呢，那么背道中了巴利贝诡计了嘛？背道啊，结果呢？中计遭怒，遭到神的愤怒。本来仇敌咒诅也不要紧，咒诅来咒诅去，神把咒诅都变祝福。后来为什么遭怒呢？一天就死了24000人。这不是民数记25章，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违命啊，背道啊，所以这边听话，神就赐福，遵命，结果分地为业。那么背道，结果中计就遭怒了。所以一面是遵神吩咐行，一面是悖逆，从恶谋，从了这个巴勒的谋了，随从了巴勒的那个计谋了，也是巴兰的计谋，也是巴勒的谋啊。所以我们今天真要分清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追念过去的恶行，追念，而这边呢，就是让我们来追念啊这些个什么过去的这些个神仆人的善行，那边是恶行。什么是善行呢？就是神怎样吩咐，以色列就怎么做。这就是善行，神怎么吩咐就怎么做，这就是第一段啊，让我们听，让我们行。你不但听，而且你要行。摩西就是行，以色列也照着神吩咐摩西的也这样去行，所以结果就分了地业了，就得到地了。所以得地不得地在乎听行。这边啊，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听也没有行，所以结果中了巴利贝诡计就失败了。这是第一小段，再看6节到10节。第二小段6节到10节，这是一个重点，本章的重点。两边是什么？就是专心跟从与神同行啊。让我们在这段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叫专心跟从。对着弥迦书这边就是与神同行啊。我们看6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所以这一章圣经你去干嘛？问号特别多啊。这就是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弥迦在这里也问一下，他是讲把他个人摆进去，他说我来朝见神，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我到底献什么？这意思说神到底要我们献什么？底下就问了，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一岁牛犊就是神规定的嘛，是最好的，是吧？你是不是献一个牛犊为燔祭呢？底下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们，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意思说尽管你献最好的，好到连你自己亲生的长子，像那个摩押王，摩押王失败了以后不是急得不得了了，没办法了，结果把自己的长子都献上，那不是无济于事吗？那所以这里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献，你献最好的，甚至你效法外邦人这样的献。那外邦人有的人把自己儿子都烧在坛上啊，有人把自己的女儿也杀在坛上，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这群人到底要献什么？ 是现我身所生的吗？所以这就一个问号，所以底下就回答了，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所以下面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神指示的那个善。我们的神本为善啊，他本为善，在他里面毫无不义，神就是善，他何等圣洁，他这个善里面就包括他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怜悯。所以这个善就是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我看一下英文，这个世人实际是指着个人单数，就是今天神要求你每一个人，不是集体的，不是你滥竽充数，你跟在大六一块，乃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本身，神要求我们，神指示我们何为善，也就是神今天要我们怎样做，怎么样叫行善，我们都以为怎样行善，真正的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行，这个是最要紧。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想我们的神何等公义，也是何等的怜悯，又是何等的谦卑，他虽高，他是确实怎么样，他是谦卑啊，看见观看地上的这些个卑微的人，他谦卑到他是神的儿子，甚至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谦卑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三样，那你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就是他是这样圣洁，你一定得圣洁，你不圣洁怎么跟他在一起？我们跟那个圣洁的人在一起，你都觉得自己太肮脏太污秽，所以说要与他同行是应该怎么同行，那就是要行公义，因为神就是公义的，而且呢要好怜悯，公义怜悯这两样常常在一起说。你看以赛亚58章告诉我们怎么禁食，神所要求的禁食是什么？就是你要除去指责人的指头和一些恶事啊，你要看见那些个贫穷的啊，那些没有衣服穿的，那个缺乏的，没有食物的，你要给他，你要真正去行，你就好怜悯了，行公义好怜悯，而且要存着谦卑的心，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要负我的恶，要学我的样式，要这样谦卑，这就是这章的重点。我看米迦就是这样的人，米迦的意思就是像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像他，像他这样公义，这样谦卑，这样的怜悯，那你能与他同行了。底下耶和华向这城呼叫，这种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配定刑杖的惩罚。底下一段就是指责他们的不义，神在呼叫，神为什么在呼叫？神在呼叫就是说明这些人他们要受到该受的刑罚，因为他们行的都不义。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说明这些人为什么行不义啊？因为这些人都不敬畏神，所以没有智慧，只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所以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这就是不义。所以申命记25章也告诉你，行非义之事的为耶和华所憎恶，神最憎恶了。非义之事什么？里面包括不公不义，有非义之财，就是不义之财，不该得的你去得，贪婪掠夺，还有呢可恶的小升斗，大小升斗不同，可恶的小升斗就对人是这么样的啊，这么样的什么邪恶，对人不善的，用小升斗在对待别人，那对自己就大升斗吧，这不公啊，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这个神怎么不呼叫呢？所以耶和华在向这个城，这个城就是罪恶的城耶路撒冷，神的儿女都是这样光景。所以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所以根本不敬畏什么，不敬畏神。所以到第十节为止，这就是神在呼吁，在呼吁他们的恶，所以也就是他们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为什么有小升斗呢？为什么贪不义之财呢？那因为什么？自私啊，为己啊，所以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你为己，你不就损人吗？损人利己吗？所以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所以神指责，神在呼吁。那对到这边，我们看6到10，这边就讲的迦勒了。那边与神同行，这边就是专心跟从。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特别提到这个迦勒。首先让我们看到他是基尼喜族的人，就是说他是本身呢根本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基尼喜族，你看有这个创世纪15章就告诉我们，他也是迦南人的一种一个族， 所以他本身并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但是他真正的真正成为以色列人了。他这样的敬神爱神，所以这个加勒的意思就是全心和勇敢两个意思。全心就是专心，所以有时候翻译成为全心就是专心的意思。他凭着信心来见约书亚，他来求约书亚。本来在45年前加勒和约书亚是平起的，那两个年轻人一同来去探地，不就是这两个人吗？现在约书亚成了领袖了，加勒呢还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加勒今天这么谦卑，他是谦卑的来求约书亚。他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和你对神的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凭信心他来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允许，是耶和华指着你和我，我和你对神的摩西所说的话。所以专心什么意思？专心就是永远定睛在主的话上，这叫专心。我们常常啊对人都挺专心的，一会儿看他的脸色，一会儿看他的表情，看他的态度，你看来看去察言观色。我们要专在定睛在主的话上，所以你都知道了。第七点，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答他。按着心意回答也可以翻译成为我按着我的信心来回答，信念心意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信念，就按着我里面的那个信心来回答。我们先看这两节啊，六七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看看那边是岂可献虚妄的祭。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怎么做？你不是献虚妄的祭。那对他见面就是加勒，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约书亚面前，他来献什么？他献上了一个真诚的爱，真诚的心。所以什么叫专心呢？专心就是真诚的心，没有别的，一点点的杂心、私心、偏心、邪心，没有一点掺杂，真诚的心。所以今天神要我们什么？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加勒谦卑来见领袖，那边就是米迦说我来朝见至高的神。所以今天加勒来见约书亚好比见神一样，因为约书亚是什么？是神所立的领袖，所以他这样谦卑的态度。所以一面是加勒谦卑见领袖，他没有想咱俩原来都一样的啊，你跟我也差不多的，但是他非常谦卑，他来。那边是我们朝见至高的神，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所以那边说神面前跪拜，这边就是抓神允许求，就是神的话。所以这叫定睛，我们的心我们应该永远的定睛在主允许我们的那一个，那个要所要得的那个产业，那个允许我们要。所以一面是岂可献虚妄的祭，刚才所说的这些祭，一岁的牛犊也好，公羊也好，你献这一切都是虚妄的祭，神不要。神今天要我们一个什么？一个专诚的心。第七节，第七节就是信心回报所探地。他说我当时我怎么回报？我是凭着我里面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信心，信心回报所探地。所以对他那面去，就是神到底要什么？神要我们献什么？那边就告诉我们，听命胜于所献祭。你不管献什么祭，神都不喜欢。今天所喜欢的就是你一颗心，你是不是听命？所以专心的人也就是听命。所以一面是听命胜于所献祭，这边就是你信心回报所献的，所以什么所探的地，这就是加勒。底下第八节大家看，第八节对的那边就是米迦啊，就是何为善。这边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心笑话，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这边就是专心跟从，那边就是与神同行。怎么样叫专心跟从？就是另一心志，这个在民数记提到啊，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所以什么叫专心？今天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专心两个字，我们要学习，让我们一辈子学不够的，要学什么？另一心志专心跟从，那对着那边去就是公义怜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呢，你一定要得着这两样，又公义又怜悯。有的时候我们怜悯有余，公义不足， 啊，有的人的公益很厉害，很好，但是呢，爱心不足，怜悯就是爱心，又与神那个怜悯呢，因为他喜爱怜恤，所以这就是怎么样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专心跟从。这个八节跟八节啊，大家注意，这一节是两边的中心节，八节对八节。为什么这些个人使地上消化呢？同样的探子，另外十个探子就是不专，里面又不公义又不怜悯，所以说的话都叫人家消化，根本就没有心要去得地，看环境看人看自己。所以我们要另一个心智专心跟从啊，那边就是公义怜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什么叫谦卑的心？这边就是专一的心，专一的心对的那边就是谦卑的心。你与神同行，你还要加一样谦卑。我们常常也与神同行，哎呀，这个不甘心呢，这个骄傲的态度，你也没有真的跟主同行。跟主同行一定要非常谦卑。常常我们一句话就看出我们不谦卑，你不谦卑，向上帝说我不能跟你同行，因为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是那么谦卑。我们常常就是心里不谦卑，所以说出话来就是那么不谦卑，但听着好难受。我听人家说话我觉得难受，我常常不谦卑也是让人难受，让主更伤心，是不是？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那对他这边什么叫谦卑的心？对他这边就是专一的心，专一的心就是谦卑的心。再看第九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你这些话都谁说的？这都是迦勒说的。迦勒就这么把摩西的话，把神的应许背得烂熟，刻在心板上，牢牢记在心头。经过了45年，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忘记，他没有丢掉，让我们45年早就忘光了，是不是？人家迦勒是怎么态度？没有忘记摩西说的，而且启示说的。你注意啊，什么怎么说的？启示说的，就是表示在神人面前非常严肃的说的。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定要归你，这句话我们今天要抓住。什么叫脚掌所踏之地？当然了，迦勒、约书亚两个人都曾经进过迦南，是不是去探地？今天你我凭信心，你祷告得着的就是得着了，这叫脚掌所踏之地啊。诗篇不讲吗？我们要向以东抛鞋，基利也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你凭信心你要探地，你信心所踏到的地就是归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迦勒就抓住这些话，他把摩西的话牢牢记在心中，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两边相对啊。还有第十节，我们先看第九节好了。第九节就是专心跟从应许得地，跟从，你专心跟从，所以摩西说我应许给你的。这个专心跟从在他探地的那一次，摩西已经看出来这个人，神已经看出来这个人是什么，专心跟从。所以专心跟从应许得地，对着那边去，不听从神必受刑罚，那边就是神刑罚的杖出来了。所以耶和华要呼吁嘛，神刑罚的杖要出来了。你不听从，对着这边来就是不专心跟从，听从神的人就是专心跟从主的人，你不听从结果就必受刑罚，那边是专心跟从应许得地。还有那边是敬畏主名智慧。怎么叫智慧？敬畏主就是智慧吗？特别加一个主名，你要敬畏主的话就是智慧。对着这边来就是迦勒，专心跟主也是智慧，专心跟主就是智慧。现在世上人哪个专心呢？一边爱主一边偷偷爱世界，一边爱神一边偷偷的还爱偶像，根本都不专心嘛。你不专心你怎么能有智慧？没有智慧。所以两边解释怎么样有智慧。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在我85岁。这里提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我们知道迦勒也陪着以色列一块在旷野行走。这叫做专心跟主的人是经过了漫长的大而可怕的旷野，一直跟到底。所以专心跟主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专心跟到底，这叫专心跟主，一直跟从跟主到底。经过这45年40年的旷野了，后来5年就是约书亚打仗嘛，有差不多5年的之久。40年的旷野能一直跟下来，这是不容易的呀。绝大多数都倒闭旷野，就拿壮丁来讲，所有的壮丁除了迦勒约书亚都倒闭旷野，一个不落。 全部倒闭矿业。甚至墨西亚伦米利安三大领袖也是死在矿业，不是死在矿业吗？死在约旦河东，都没有国家过河，所以这个专心太要紧了，太要紧了。所以求助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所以两边相对，因信活在允许中，45年之久，他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信而活着，能活在神的允许中，那么仍追求不义之财。所以这节圣经两边相对，就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什么？就是啊，一条是什么路？甘心走窄路，甘心顺服，陪着这些以色列百姓走过了，度过了这个艰难的40年的旷野路，他都走过来了。甘心走窄路，那么是放纵走宽路，又是小升斗，又是不义之财，就贪来贪去，你不是走宽路吗？走窄路什么意思？经过旷野路，旷野是艰难的，所以两边相对，你怎么能够勇敢的行旷野路？对着那边就要除去小升斗，除去小升斗，这边就永行旷野路。旷野路就代表我们人生的历程，在人生的道路是多么艰难考验，充满了试探引诱，就是神允许这些，所以你要除去小升斗。那这就是第二段啊，所以第二段题目就是专心跟从，与神同行。那我们就要除掉我们这些该除掉的，我们真正的要与神同行，要真追求公义怜悯，而且要追求谦卑。第三小段再看11到16，那边11到15，第三小段的题目是除邪恶享美地。你怎么享受西布伦？你怎么得到西布伦？那就要除掉这个米迦书这边的这些个邪恶，你邪恶不除掉，你不能够享受美地。我们里面还有亚哈暗立的暗规，恶规，亚哈家所行的一切的恶，又邪又恶，你这些都要拿掉，那么你才能够享受美地。我们看一下11节开始，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就又一个问号。所以先知很多的问号，就让我们自己来回答。你以为你很清洁，是你里面是不公道的，怎么样？不公道的天平。这真言不是告诉我们两样砝码啊，不公道的天平都是神所憎恶的啊，还有诡诈的砝码也是一大一小啊，对一个人这个样子，对那个人那个样子，对别人一个样子，对自己又一个样子，那就是诡诈的天平，诡诈的砝码。岂可称为清洁呢？那就是不洁净。所以清洁里面包括公义公平，你不公不义就是不清洁。所以圣洁包括公义啊，为什么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圣洁和公义是相连贯的。第12节，城里的富户满心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伤痕甚重，使你你的罪恶荒凉。所以说充满了罪恶啊，这个富户有钱的人竟欺负人，行强暴。行强暴什么意思啊？欺压掠夺，居民说谎话，舌头都是诡诈的，你害我，我害你。所以神说我要打你们，使你们伤痕甚重，我要击打。所以神不客气啊，神就要击打，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要击打。那他们根本就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强暴是怜悯吗？强暴就是无怜悯。所以公义怜悯你才能与神同行。所以他们所作所为你可以看出，又不公义，又不怜悯，又不谦卑啊，又是谎言。所以神说我要击打你，使你荒凉，因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为什么吃不饱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罪恶，所以你好像在吃，实际你没有真得到生命。你里面不过是头脑知识懂了一套，会转轮子了，会说了，你根本没有真的得到，还吃不饱。你的虚弱显在你中间，灵里还是软弱的光景。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就是至终要被掳，要被交给仇敌。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不得油抹身，揣葡萄不得酒喝，就是你不能享受你劳碌得来的一切。因为你守安利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顺从他们的计谋。去讲到什么？讲到你们的罪的根源在哪里？这个是指责犹大家，你呢还是效法北国？安利和亚哈是在王上16章， 王上十六章讲的这两个王，案例是父亲，亚哈是儿子。这两个王讲的，他们都讲的，他们所行的罪是比列王更甚，更甚，比哪个王都坏。暗利本来是个元帅，也是篡位，领人归己，最后自己做了王。那他怎么？他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不离开效法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而且还什么呀？以虚无的神惹神怒气，拜了很多虚无的神，所以一切的偶像都是虚无的神，这就是暗利的恶归。暗利的恶归什么呀？就是拜假神，拜虚无的神，惹神发怒。亚哈更厉害了，亚哈什么呀？娶了耶洗别，外邦的这个拜假神的这个公主，这个王子这个女儿为妻，把邪淫偶像巴利都带到这个以色列家里来，所以你们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你一定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本来你的居民很高贵的，很尊贵的，神的子民呢，人人尊敬的，是有名声的，现在怎么样？叫人笑话你，令人嗤笑，而且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蒙羞受辱，被人讥诮，荒凉，这么可怜的光景。为什么？因为你不离开罪恶，亚哈家的这个暗利的恶鬼，亚哈家所行的一句话可以说就是效法外邦一切可憎，就是拜偶像，与虚无的神惹神发怒，效法外邦。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加勒怎么蒙福，那边是怎么样的受到什么呀？受到神的惩罚，一面是神击打，一面是神祝福啊！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从十一节开始，十一节他说我还是强壮，我现在85岁了还是强壮，一点没有衰弱，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光景，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就是说你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没有减退，一个人你活在信心里面，你就是永远是旺盛的，还有呢，他活在爱里面，爱是永不止息，在爱里面，还有呢，他一直活在神的盼望里面，应许里面，所以活在信望爱里面。还有是什么？无论是征战是出入，说明他一直在征战，灵力征战，所以两边相对，征战出入，力上加力，过去如何，现在还如何，力上加力。那对他那边就是诡诈不易，日渐衰微，你诡诈不易，你未老先衰，因为你充满了诡诈不易，一天的转脑子，怎么害人，怎么自私，怎么贪婪，怎么畏惧，你一天这样，当然你就日渐衰微，你没有力量。所以这两节圣经也说明什么？两边相对，就说明这一个加勒是征战到底，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征战，一直到老他都征战，征战到底，对着那边才能公义圣洁，那边是又不公义又不圣洁。你怎么做到公义圣洁呢？就是我们要像加勒一样征战到底，灵力征战。所以也可以说，心智不变，永远不衰，永远不衰微。那边你有罪你就衰微。十二节，现在该求了，这个加勒开始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允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虽然有仇敌，还有宽大坚固的城，我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允许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他并不是很骄傲，我就能，他乃是说有神的同在我就能赶出去，又谦卑又有信心又有把握。所以这里这一节圣经不就是他凭信心他来求什么？求属天的产业，那边就是求属地的财富。那边为什么强暴？为什么欺压别人？求属地的财富，这边呢是求属天的产业，那边是神赠物，这边是神同在，那边是满口是诡诈谎言。白天的光景是什么？满口是诡诈谎言。对着这边来呢，这就是加勒满口见证神的全能，他整个口里你看他的话里面就见证神的全能，因为神和我同在，虽然那里有亚拿族人，还有宽大坚固的城，我也听见了，你也曾听见，但是呢，或者就是谦卑的态度，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允许的与我同在， 就说若是神与我同在的话，那我就能把他赶出去。这就是他满口见证神的全能，那边是满口谎言诡诈，一面是凭信心赶出强敌。他这个话里面就是信心，凭信心赶出强敌，对他那边就仗才势进行强暴，尽是尽力的尽了，进行的强暴，进行强暴。这边呢，他那个凭信心的把仇敌赶出强敌。第十三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这叫恩上加恩。为什么呢？给他产业，还要给他加上祝福。给了你产业，答应了，就是说他求的给他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求的是对吗？他求的是摩西答应的，现在约书亚接班了。所以约水啊照着神吩咐摩西的要把产业给他，给他还要加祝福，这不是恩上加恩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蒙祝福，那边是被击打，所以说我击打你，那边是伤痕甚重，神一打让你浑身都受伤，因为神撕裂嘛，神打伤，对他这边什么，那边是伤势甚重，这边是恩上加恩，产业还要加祝福，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因信得产业，你没有信心你得什么产业，根本不信也不抓，那得不到。今天加勒来凭信心来求来了，所以他得到了因信得产业。希伯伦是盟约有益，你得到希伯伦，那你就是与神为友，你真正你的生命达到与神为朋友了，与神为友。希伯伦给了他，为什么给他？这里又提了一遍，你看今天这一章几次提的，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没有别的，就是专心。所以今天咱们这一集礼拜，求主给我们大家专心，这一生一世都要专心，就是因为他专心跟从45年如一日，是当年这样还现在还这样，不是说你外面身体棒棒的壮壮，乃是你里面的心智不变，心灵里面是这么强健，所以专心跟从，所以两边相对，专心跟从得希伯伦，你就会得到希伯伦最好的产业，对着那边去，不得吃饱，不得救护，两个不得，你吃不饱，我也不救你，我也不让你吃饱，那你可怜吧，吃不饱也是因为惊慌来到啊，不得吃饱，不得救护，为什么？不专心跟主，一面跟一面爱世界，一面为主还一面为己，所以不专心里面就是里面包括又是为自己又是自私自利又为个人，你就是不专心。再看最后一节，大家看最后一节，希伯伦从前，从前我没有注意这两个字，这次我特别注意从前，什么意思呢？从前这个希伯伦不叫希伯伦，他叫做基列亚巴，而且这个亚巴就是亚纳族最尊贵的人，就是亚纳族的始祖，是最伟大的人，英文就是最伟大的人。所以从前这个希伯伦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伟大伟人的城，伟人的城，他的始祖就叫亚巴，亚巴的意思也是伟人，亚巴名字的意思就是伟人，还有意思是巴力的力量，他是靠着巴力的力量来建这个城的。亚纳的意思就是巨人，所以专心跟主的人，那你就能够得到这一个城。从前他是伟人的城，如今是什么？如今是名字叫做希伯伦，叫做希伯伦了。从前这些人们呢，都是尊重这个最伟大的这个亚巴，尊他为伟大，什么？他是最尊贵的人，最尊贵的人就人人都把他当作了不起，都尊贵这个伟人，人人都尊重这个伟人。你看对他那边什么？两边相对啊。从前最尊大者，最了不起，这个哑巴是从前是这样。那对他那边现在，如今呢？如今是令人耻笑。如今呢？对他这边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也是尊大了不起，但是怎么本来是神高举啊，是真正了不起的。是神做神的太子嘛？以色列，但如今怎么样？你看六章的最后一节，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人人都耻笑你， 从前我们是住在这个基列亚巴，现在我们要住在基路西布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啊，我们是骄傲自大做伟人，如今我们要谦卑与主为友。你想与主为友的人是什么人？是谦卑的人。所以两边相对啊，两边相对，这边是谦卑与主为友蒙恩。你说你怎么就蒙恩了？你不要从前，我从前你是叫做基列亚巴，现在应该改名叫西布伦，是吧？这个城是不一样了，你要得到这个城。所以谦卑与主为友蒙恩，对他那面去顺从恶人计谋受害，你顺从暗利的恶规，就是亚哈人所行的，亚哈家所行的一切，那你一定受害，你不能蒙恩。这边这个迦勒至终蒙恩了，因为他得到了这个西布伦了，他得到的不是基列亚巴了。为什么呢？因为15章告诉我们，他能够靠着神赶出去亚纳族的三个大族长，他都把他赶走，三个族长都 赶出去了，就是灭掉了亚纳族，所以他真正的得到了。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神说你真正得到西布伦，那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你不得到，那里面还有很多的伟人伟人伟人又尊大的人，那只能害己害人。所以我再重复一下，谦卑与主为友蒙恩，顺从恶人计谋受害，一定受害。一面这边是征战得胜享太平，你说你怎么享太平呢？你要征战得胜，你要真正战胜那个亚巴人，亚巴战胜了亚纳族人，你要战胜他，那么你享太平。那边呢，随恶归，荒凉蒙羞，你随从恶归，结果就是荒凉蒙羞。这边你征战得胜，得胜怎么样？对的，那边就要得胜，暗利的恶归，外邦的一切可憎，我们要得胜。亚哈家的东西，这都是一切可憎的。你要得胜，那你享太平；你不得胜，你还随从，那结果什么？你就荒凉，而且蒙羞，又荒凉又蒙羞。所以两边相对，就叫我们要行善道，弃恶道。我们要行善道。迦勒所行的就是善道，专心跟主，一直到底，专心跟主，一直到底，这就是善道。那你行善道，就要对付自己老肉体、老我，就不能贪婪。还有小升斗，还有不义之财啊，还要效法外邦一切可憎，还有亚哈家的东西，还有暗利家的东西，那你就不能专心跟主。所以要专心跟主，一定要除掉邪恶。所以这第三段的小题目就是除邪恶，享美地，你就享受神给你的美地，或者你就能够与神为友，你真正的住在，因为西布伦的意思就是盟约友谊，你跟主真正是皆有了，与神为友。与神为友就是主外什么呀？无求，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跟主，主跟我，专心跟主就与主同行，啊，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相对就是专跟与同行，专心跟就与主同行，啊，我们真是羡慕以诺与主同行300年如一日，他也生儿养女，但是他的灵性，他的生命是与神同行，他真是化俗世为圣事。以诺特别讲的与神同行，他照样生儿养女，也不是说你一定不结婚你就是圣洁，你不结婚你不圣洁，你照样是不圣洁。最要紧，你真的与主同行，与主同行的人就是远离一切的邪恶，一切的可憎都要除尽，不能再效法外邦。与主同行的人要像迦勒这样的公义、怜悯、谦卑，这样的与主同行，这样的专到主外无求，专心跟，专到跟到底，也是专心的意思，要跟到底，一直跟到底。那我们看见实在是他们恩典，神赐福，最后是神赐福，那边神击打，所以这个米迦，我想这位先知他本人就像迦勒一样，他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所以他能够所以与神同行就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他能够怎么呢？他能够把神要指责以色列百姓的话都能够传出来，他能够不惧怕人，他能不讨人喜欢，他能够恨神所恨，他能够爱神所爱。什么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说我们要担主所担，我们要爱主所爱， 忧主所忧，乐主所乐。主恨的我恨，主爱的我爱。他举哀的时候，我就要捶胸，是不是？他捶笛，我就要跳舞。是真正与主同行，就是同心，你才能够同心。对得见面就是专心跟主，像迦勒一样，他真是另一个心智。他周围的人都倒闭了，只有他，只有他站住了，而且他也走过了这个大可怕的旷野，40年之久，又等了5年，因为约瑟要打仗了，等了5年，等到大家都平息了，都该分地了，他来了，他来了，13章就开始分地嘛，12章就是结束了，约书亚结束了打仗，打败了31个王，所以他就抓住应许，抓住时机，把握机会来求应许，结果他得到了。所以求主给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应许、主的话上，让我们这样的专心跟，而且要真正的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公义怜悯，存着谦卑的心，能够与主同行。好，我们就到此，我们大家同心做个祷告。